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会儿天，聊会儿佛法。主题就是佛法的大意是什么，然后它的这个基本内容、基本架构，这就是我们今天聊的主题。就是说通过今天我们聊这么几个小时，我们还后边还可以交流，就是把佛法的大意、佛法的整个结构，就是大概的架构，把它搞清楚。先解释一下这个题目，佛说三十判教。这个判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套教育体系，一套教法，它大概的架构是什么，分几大块，分几个阶段，这就叫判教。把它给以一个标准来统一的做一个说明，给大家看了你这个科判之后呢，就有几大块，它的逻辑联系是什么，它最终是为了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基本上就清楚了。这是判教。三十判教呢，就是佛说，这是佛自己说的，佛对自己一生的教法它有一个大概的科判，就是说分几个阶段啊。他说我这一生说法呀，就大概分三个阶段，由低到中再到最后完全讲完讲圆满，分三个阶段。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佛这个佛法这一套教育体系呢，佛分小学、中学跟大学，上完大学你这就佛法就全学明白了。所以它叫三十判教，就是三个时段。它的教法呢基本上也是按这三个时段来，就是他刚成佛的时候先说小学的，就是那个时候世界上还没佛法，他给这个根本不懂佛法的人开始讲佛法，先讲小学课程，然后大家学说明白了，明白了之后啊，他自然就会往后问问题，然后就引起要说中学的，中学完了之后他就觉得这还没讲彻底，有些问题我还不明白，最后呢让你上大学把所有的问题全说明白了，这就完成教育了。这是佛说三十判教的意思，就是佛自己对他的一生教法有一个科判，就是说我的一生教法分三个时段，分初中高，三个阶段。第一部分呢，我们就先来介绍佛法大意，就是说整个佛法讲了一个什么意思。其实很简单，我们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呢很高深。说这样是一句什么话呢，就是佛法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生死长梦当中，我们是在梦中，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你就见到这个世界的真相了。佛法就这么一句话，很简单吧，就好像你昨天晚上做梦，不管你是在山上玩还是碰到老王老李正在那儿聊得高兴了，突然一醒你就知道原来梦中的这一切根本不存在，没这回事儿。真实的世界是你躺在床上正在睡觉。那佛说我们现在这个生死长梦，生死长梦就是佛教讲六道轮回，这生我们是人，几十年百年之后我们还会在六道再转生，或者是到天上做神仙啊，到哪儿或者再转人呢、老在轮回。佛说整个这个六道轮回是一个生死长梦，你从这个佛会教给你从这个梦中醒来的方法也很简单，你从这个梦中醒来的时候你就发现梦里的这一切原来就是一个梦，根本没不存在这回事，你醒来的时候就见到梦一消失，你就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了。世界真的有什么？世界的真相是什么？是每一个人只是一颗正在做梦的心，每个人的那个心是真实存在的。除了这个每个人都是一个心，除了这个能做梦的心、会做梦的心之外，没有任何存在， 所以佛教有一句话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就是说三界，因为我们现在人的水平低，我们现在开天目的人很少，我们只能看见人肉眼看见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世界就好像指的这个宇宙星球，指这个世界。但是在佛那个时候啊，修行人非常多，开天目的人非常多，他能看到三界，就是我们头上啊有两层，不是两层了，两大层天，哎，一个是色界，一个是无色界，就是天上的神仙，这也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所以他说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说三界，哎，我们这个叫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是他们看到的整个世界。他说三界唯心，就是说整个这个世界上啊，只有心，只有我们的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佛教啊，讲修这个修那个都是方法，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呀？是修这个心。你把这个修心修得非常有智慧，你达到了跟佛一样的智慧，你就成佛了。哎，心，万法唯识也是这个意思。说这万法这么多法里头啊，唯有识，这个识跟那个心是一个意思，唯有你那个心识是真实存在的。心识之外的法，全是什么呀？全是我们现在梦中的假象。王阳明有这个话，叫心外无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把握住这个心，你就把握住了一切，你心外那都是假象，没有东西。王阳明的这个说法呢，大家也很不好接受，哎，这个呢我们慢慢可以这个来讲他的道理，他里头有非常严密的论证。唯识宗啊，是在这个佛教里头是最高深最严密，就是他的逻辑是非常严密的，你找不到漏洞的。如果你想学的话，你就可以学到像玄奘法师学唯识，就学到什么程度呢？他在全印度十八个大国无数小国，大家开无遮大会。无遮大会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任何人都可以发言，只要你认为你有水平你就可以上。玄奘法师就立了一个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这么一个题目，意思就是说世界的真实有的东西就只有自己的心识，心外无法，心外无物。然后呢，大家来挑他的毛病，跟他辩论，没有一个人能辩论过他。为什么？就是因为唯识的理论呢，就讲的这么严密，哎，就跟现在科学推理一样，一步一步可以非常严密的，你找不到漏洞。所以这个说他难学，可能是要下点功夫，但是你学懂了呢，非常容易理解，哎，非常，因为就跟那你学数理化学一样，一步一步推出来的，你找不到漏洞，哎，非常严密。好，佛法大意告诉大家了，很简单啊，就是一句话，说现在是梦，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你就见到世界真相了。世界真相是什么？就是每个人的本身，你的真身，是你的心，这是真实存在的，除了这个心，没有其他存在。那心外的法是什么？就是我们梦中看到的假象。哎，你如果从这个梦中醒来的时候，这个梦就消失了，你就看到三界唯有心，一看呢，所有众生都是一个心。哎，这是这个佛法的真，这个佛法说的大意就是这样。如果是这样了呀，我们就说这个修行啊，根据这个真实情况，我们的修行就很简单了，就修着自己的这个心，一切唯心造。我们现在说的一切是什么呀？就是这个梦嘛。你的心改变了，你的梦就会改变，这就是一切唯心造的意思。所以你就在这修心，你的心改变了，你的梦境就会改变，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命运呐，什么这个就是梦里的一切吧，实际上都取决于你的心的状态。说这个梦它不受控制，实际上是完全受你心控制的。是受谁的心控制啊？你前边的心，就是现在出现在你面前梦里的这些景象，都是你前边做梦的时候你做的选择的一个果报，都是自己的选择。我们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全是你在前边梦中做出的所有选择的记录。现在你的任何一个果报，你看到的任何一个事情，都是由你前边的选择给你 的果报。所以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说谁造世界，就是你自己造你自己的世界，每个人都在造自己的世界，你就是你的上帝，你是造你的世界的人。所以这个就是在平常人们也会发生那样的情况，佛教里头可能发生的更多一点，就是一个人的心发生非常强烈的改变的时候，他的现前的景象就会改变。这个在佛教徒里头最普遍发生的就是那个好多人癌症晚期，医生说只能活三个月六个月的时候，没有办法了，这个时候谁都说没办法了，这个时候有人可能就介绍，他说你问问和尚有没有办法，和尚说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说你就一心念佛。很多人都在很快的时间，几天几个月不等的时间里，癌症完全消失，癌细胞找不着了，医院非常奇怪，人就完全跟好人一样了，又活了二三十年，在北京就一大批。我们有一个师兄就把这些人的每个人的这个过程都访问了记录，然后最后编了一本书。现在这个后来大家要求，现在我就放在那个我们有一个网站叫弥勒道场，现在就最新最后最底下放在那儿，就是这本书，就是记录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在佛教徒里非常多，就是已经扩散到全身，医院说没有任何办法了，就只有几个月的活头了。这样的人就通过念佛，专心念佛，就癌症就完全消失了。原理是什么？很简单，就是他一心念佛呀，他这个大量的佛号进入他的记忆之后，就是进入他的那个心，心就是由前边所有的记忆组成的。你的佛号的记忆进入心里头之后，他由于心特别发心特别强烈，因为他马上就要这个没有他了，所以他很着急，所以他这个发心很强烈，他这个心的力量很大，大量的佛号进去之后啊，他这个记忆就会把他前前生中念佛的记忆、修佛的记忆、放生持戒布施所有修行佛的功德，跟这个佛号呢，它是同一类的，他就会把这些记忆啊，把它翻腾起来，这就叫善报现前，就是原来你行善的果报，它是善报，你是身体健康的，这是善报。前边那个癌症是什么呢？是前边做了不对的事情，伤害了其他众生，它的恶报是那个病。这个杀害众生的、伤害众生的果报是多病跟短命。像这个癌症很可能就是伤害其他众生了，其他众生对你非常仇恨，所以呢，这种力量发挥作用的时候，你就会有那个癌症的恶报。为什么通过念佛可以把癌症消失呢？就是因为你的佛号进去之后，而且你发心特别力量特别强，把前生修善业的那个种子啊，那个记忆就叫在唯识里头叫种子。因为讲记忆人们看不见记忆，所以佛就打了个比方，说你这个所有的这个梦的记忆啊，就好像种子一样。这大家好理解了，种子是什么呀？你种上种子就可以长出庄稼来，以后就有果报。你种善就得善报，种恶就得恶报，所以他这个记忆叫种子。你的佛号进去之后，把前生善业的种子唤醒了，善业就现行了，你的梦境就改变了。由于这个它叫众业先报，你要是善业这个造得大，力量强，结果善业一现行，把那个恶业的种子就给压下去了，恶业就不能现行了。所以你到医院去检查，癌细胞完全没有了，那医生他根本就无法解释，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这个事情呢，发生的非常多，大家以后可以了解一下这方面。你看佛法的大意就是这样，就是说你一切唯心造，一切取决你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你的手中，你的心里。现在的命运是什么？是你以前的所有的选择的一个果报。你如果要想改变这个，你对现在不满意，要改变这个果报，你就 就是多种善，多做善事，多说善话，多留下善的记忆，你的整个命运它就向善的方面转变了。好，这是用一句话概括佛法大意，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梦，这个梦里的不是真的，但是呢它是你前边做梦的时候做的一些选择的一个果报的虚妄的显现。佛教呢不讲究这个，就是说我把这个我现在就行善，把这个现在的梦境啊搞得好好的，我做多少劫的神仙，佛教不提倡这个。为什么？因为没有用，没有大用。你可以你行善乐善好施，帮助了很多人，很多人都对你非常感激，非常这个就是非常喜欢你吧。你下生不管做什么梦啊，我再说一下这个心的状态啊，真实状况啊，每个众生就是一颗心。我说了，心是由你所有做梦的记忆组成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个大圆球，由前边做梦的所有的记忆，记忆里头都是什么呀？五种材料，85%都是颜色，都是我们看到的颜色，10%是声音，这样95%了，剩下5%是什么呢？是闻到的味道、尝到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我们的心就是由这五种材料组成的，就是你前边梦中看到的所有的记忆是这五种材料组成的。然后我们这个说一下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啊，说三界唯有心，每个人呢就是一个用你的所有前边记忆组成的一个大圆球。哎，我们所有众生的这个大圆球啊，全是重合在一起的。佛经里头打了个比方，说一室千灯，这个屋里头啊点了1000盏灯，每个人的光都照满整个屋子，大家都一样大，但是呢各是各的光，互不妨碍。我们的心呢、啊、就好像1000盏灯的灯光一样，各是各的记忆，各是各的光，但是呢大家全重合在一起，这是世界的真实状况。所以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的心之间呢互相是有影响的，互相是有影响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做乐善好施，帮助了很多人，这些人就很喜欢你，愿意跟你做朋友，哎，知道你这个人好，他也愿意报答你，是不是啊？你帮助了他，他有感恩之心。这样的话呢，在你以后不管在做什么梦的时候，这些众生的心跟你在一起的这个心呐、啊，他在梦里头虽然也换了这个形象了，谁也不认识谁，但是这些你帮助过的众生，他一看到你啊，他就喜欢你，他就觉得你是好人。为什么呀？他潜意识有记忆，这个大家都应该有这个经验。没不认识的人第一次见面一见如故，结果事实就证明以后两个人就是关系非常好。哎，还有的人呢也很体面，也很什么，看着就别扭，事实证明以后啊就别扭，就有过劲儿。说这是哪儿来的呀？就是你前生记忆的，前生记忆起的作用。哎，所以这个这就是心呐、啊，互相会影响，所以这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个根据就在这儿，原理就在这儿。哎，你帮助过他，他对你印象好，到下一生你们俩再相见的时候，虽然他不认识你现在这个人，但是他心里头就那些记忆起作用，他就觉得你亲切，觉得你那个就喜欢你，就愿意帮你，没有道理。这是这个。我说一下真实状况，就是说心是什么样的。哎，你看这基本上把佛法的大意基本上明白了哈。好，我们再介绍两个名词，说这个佛法呢不讲究啊，就是说你多做好事，多做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规律，这个人乐善好施，多做好事，下一生啊有很多人就喜欢他，拥护他，这个人的果报会做什么呀？做大老板，做国王，反正就是说老有很多人拥护你帮你，这个时候你啊就 财大气粗，名声也大，势力也大。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人的能力一大，欲望必然增大，这个是没有止境的。欲望一大，必然伤害其他众生，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怎么讲呢？因为这个地球上的资源呢，就是这么多，你的势力大了，别人的势力就小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哎，你说我兢兢业业，我不犯法，我都没用，你只要你做得大，呵呵，别人就要被挤小了，就被挤垮了。哎，别人就这个大家商场上大家都知道，这个也不是人的问题，是吧？他做得好，我这儿就难受。哎，所以呢很多人就恨你，然后呢你贪得大，这个众生的关系啊，你就可以用这个银行存款来打比方，就是众生的关系就是一个存取钱的关系，就是说如果你付出多，这就是存款多，他就加着利息的以后有果报。如果你索取多，也是你以后要加着利息的返还，这个是完全平等的一个关系。所以就是说这个人欲望大了之后，他索取多，索取大，伤害了很多众生，等于借了很多债。这一生表现你财富非常的世界首富，哎，实际上呢是你借了很多的债。哎，下一生呢你就得还。哎，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叫您大恩大德，我下辈子做牛做马还。你真的有做牛做马还的。哎，不管什么，反正一分一毫都不差，一定要还的。所以下生你就变成还债的了。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存取，所以这一生你是借的多还是还的多，什么没有多大意义，就是这么一个轮回。还完债了，然后你又这个，你穷人嘛，你欺负不了人，只好自己怎么办，兢兢业业的起家，哎，一点一点的积累，等着发展势力大了，又是这么一个轮回。所以呢你在这个梦里头好好坏坏就这么六道一直轮回啊，是没有止境，没有出路，没有前途，永远是各有各的苦，大有大的难处。哎，盖茨、特朗普这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总统，他有他的难处，他的难处比你要难得多。哎，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好像钱多了就快活就幸福，不一定。哎，权大了就快活，不一定。哎，你看现在多少人，全世界就光他现在做那个决定，全世界联合国全世界反对他。哎，所以这个都是烦恼，就是在这个梦里头是没有出路的。那佛教主张什么呢？就是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你一醒来啊，原来这根本没有这回事，我在里头瞎折腾什么呀。哎，获得解脱了，然后你看到所有众生心了，这个时候啊，你一看，你自然就会升起大悲心。为什么呀？你从生死长梦这个烦恼里头脱离出来了，你回头一看众生心，你老爹的老娘的众生心还在那做梦了，还在那着急上火了，还在那病痛了，还在那犯愁了，是吧？你的什么妻儿老小，哎，亲戚朋友，你的最好的朋友，你的闺蜜，哎，你一看都在那儿怎么样上当了，都在那儿把梦当真，都在那儿，哎呀，奔忙啊，是这个劳累啊，哎，烦恼啊，灾难呐，还在那儿，就是很冤枉。所以你这个时候呢，必然大悲心升起，怎么样啊？化身入梦，那个时候你神通就大了，你等于是看电视，你看这个众生就好像他心里头一个电视，他正在做什么梦，你就根据他的那个情况，他应以何身得度，就是说他怎么能够听懂你说这个，说这是梦，你不要做梦了，赶紧醒来，你就没有这回事，没有这些苦厄，度一切苦厄嘛。哎，一醒去唤醒，去化身入梦，唤醒众生，让他们也醒来，也脱离这一切苦厄，也变成什么呀？就是可以以神通度化众生的佛菩萨。哎，那就跟玩电子游戏一样，你一看众生这个正在做什么梦，哎，我画一个什么角色 就跟那个济公啊什么这个布袋和尚啊，哎，在这里头惩恶扬善是吧，哎，帮助众生从梦中醒来，它叫游戏人间神通游戏，哎，就变成了这个得大自在的佛菩萨。哎，从梦中醒来叫做开悟。哎，这个开悟呢，我们平常说的开悟啊，是一种理悟，就是没从梦中醒来，哦，我明白了，这叫理悟。这个真正的开悟呢，悟是醒来的意思。哎，真正的开悟是从这个梦中醒来。这个呢，心经，佛教的核心经典心经大家都会背，心经就是观自在菩萨给我们表演这个开悟是怎么回事，就是在那儿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五蕴没了，就是这个梦，哎，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看到三界唯有心的真实境界了。心经就是教给我们什么叫开悟，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五蕴没了，梦没了，度一切苦，你梦没了，当然梦里的那个一切灾难什么痛苦烦恼都就没有了，哎，然后呢就看着所有众生的心，金刚经里头有那个句话哈，佛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看着所有众生的心，然后应以何身得度，化什么身躯，把他从梦中也唤醒，让他也成佛。开悟之后呢叫初地菩萨，初地菩萨后边还有十地，继续就一地一地的修行，修行圆满，最后就是成佛。成佛是什么状态呢，就是达到了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大神通，最高智慧，就是无所不能，因为没有任何物质什么的东西来障碍他，他没有梦了嘛，哎，完全就是他心里头就是根据众生的这个情况来把他这个度化成佛，哎，就是这样一个事情。好，佛法大义就是这样。下边呢我们来看第二部分讲佛一生中，在讲解这个佛法大义的时候呢，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就是整个这个过程，你不能上来像我们这样一样上来就对所有的人这样说，好多人是根本就听不懂的，怎么可能呢，这么真实的世界怎么可能是梦呢，是不是啊，这个所以他得一步一步的来。我再多说几句，这个第一就是说这个佛法大义，就是说我们面前是梦，这有可能吗，很多人第一次听啊就感觉非常的惊奇，非常的就是太颠覆了，这么真实的世界怎么是梦呢，这个我简单的来一个佐证，就是说咱们不说佛，说佛以外的人，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几千年以来，一些最顶尖的哲学家，最伟大的智者，有个别总数也不少啊，有个别的就是最厉害的人，最大的思想家，他们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们面前可能跟梦是可能就是梦，可能跟梦是没有区别的。中国我们知道庄子有一天晚上梦见他是一个蝴蝶，他梦见他是蝴蝶的时候啊，他感觉非常真实，就是他怎么飞，怎么这个心情多愉快，什么他就是一个真的一个蝴蝶。哎，突然他醒了，变成庄周了。这个人非常聪明，他就想到一个问题，他说我在我梦蝴蝶的时候啊，我完全就是一个蝴蝶的感觉，就是你飞起来怎么这个飞，然后看东西的角度心情完全是那个蝴蝶的感觉，突然一下就变成庄周了。他就说我现在呢就感觉我完全是庄周的感觉，就是我的看问题的角度，我的感觉啊完全是个人。他说这个跟那个我是刚才是蝴蝶的时候感觉是一样的，都感觉自己是真实的，究竟谁是真实的，这两个是没有差别的，没有标准来判断的。就是说也许是庄周刚才做一个梦梦见了蝴蝶，也许是我就是一个蝴蝶，现在呢进入我梦见我是庄周，做一个我是庄周的梦。注意必须这个思想非常严密，非常精确思维的人才能够做出这个判断来，就是一般的人 稀里糊涂的这个人，他就觉得啊，那肯定现在是真的，昨天那梦红蝶肯定是假的，这就是那个思维不严密的人，就那么就觉得好像是很简单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不光中国人，这个古希腊呢，最早的一个人是一个叫巴门尼德的，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他就说，实际上我们面前啊，是我们的一种错觉、幻觉。他说，真实的世界不是这样，哎，完全是两回事儿。他是第一个意识到的。然后被那个谁发挥呢？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在古希腊也是顶尖的哲学家了。苏格拉底他就说什么呀？他打了一个比方，他说我们人呐、啊，就好像一群面背朝洞口、面朝山洞里头坐着的一群人，他这个叫洞穴狱。哎，在这个柏拉图写的那个《理想国》里头记录了，他跟那个学生说。他说我们人呐、啊，就像这样一伙人，背朝洞外，面朝洞里。我们一生啊，就只能看见这个山洞里头这个墙壁上的一些光影，外边有光照进来，那有一些光影。我们一生的知识就是在研究这个光影，我们认为这个光影就是全部世界。然后我们就研究这个光影的运动规律，就总结出来，这种现象出现了会引起那种现象，这就有因果关系什么，然后呢就选出来这个是博士，那个是什么，这个是老师，那个是学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智者过去把一个人，这些人是被绑在那个椅子上的，就是不能扭脸不能转身。这个时候一个智者呢，把其中的一个人给解放了，给他领出来了，说你看看，你一辈子研究的是什么？原来是真实世界的头的一个影子，一个光影，外边才是真实世界。这个人跑出去一看，完全看明白了，他知道他原来看的那个世界只是真实世界头的一个投影，一个影像，完全没有那回事，他们研究的那个知识都是不对的。然后他就跑回去告诉同伴，他说我们搞错了，真实世界在我们身后，我们看到的完全是真实世界的一个假象。那些人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说这人呐、出去一趟眼，这个就是把眼睛给刺瞎了，把这个脑子给弄坏了。你看净说这个疯话啊，说真实世界是假的，哎，说这个真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真实世界，大家都笑他。他就特别着急，非要给大家说这个。最后大家就决定，这太讨厌了，就是给我们捣乱，影响我们研究学问，哎，就把他给杀死了。这个故事不幸跟这个苏格拉底的这个他的这一生不幸，他就是一个什么呀？他想告诉大家真理，但是他告诉的这个真相啊，违反当时的一些流行的，比如说神啊什么那些传说。所以呢，大家就有人说他是毒害青年，哎，这个邪说。然后呢，公民大会投票就判他死刑，给他毒酒让他喝。哎，他的学生让他跑，他不跑，他说我就喝了这个毒酒，就死了。哎，就是谁说真相，大家是不相信的。这是苏格拉底，然后他的学生柏拉图也相信他的话，后来就多了。后来这个，这不多讲了啊。就后来我讲就是那个，芝诺呢，一看你说面前是假的，人们不信，芝诺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想了一个很妙的办法。他说你不信面前是假的哈，他就用人们的常识，人们认为的真理，人们认为这是真理，这是真理，两条真理一合起来，就会得出一个非常荒谬的谬论，一个错误的结论。这就证明什么呀？证明你这个不是真理，因为真理跟真理结合起来推出来应该是真理，但是你这两个真理结合推出来一个谁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一个错误，所以就证明你那个不是真理，你说的是错误的。这样的这个叫芝诺悖论， 他编了40多个，但是呢没人信他，只传下来4个。是怎么传下来的呢？是亚里士多德来在他的物理学里头批判他，作为反面教材说了4个传下来了。其中我说一个啊，就是他其中一个智诺悖论叫什么呢？叫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阿基里斯是古希腊的短跑冠军，是一个打仗很勇敢的将军。他呢，他说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这肯定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是吧？是一个笑话。但是这个笑话是怎么推出来的呢？他说，我用你们认为是真理的2个真理，就能推出这么一个笑话来，极端错误的结论来。哪2个真理呢？他说，你们是不是认为任何一段距离都可以分成无数段距离？大家说对啊，你这个一段距离你分吧，永远分不完，是吧？哎，无限可分。这个在那个庄子的一个朋友叫惠施，他也写过这个，就是这悖论一类的话。他其中有一个这个话是什么呢？叫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竭。就是说的这个我们凡夫的这个真理，一尺长的木棒，一天剁一半，一天剁一半，你能不能剁完啊？永远剁不完，因为你永远剩一半，是吧？永远有的剁。所以呢，智诺就问，你们是不是认为一段距离可以分成无数段距离？人们说没有问题。好，然后智诺又问，你们是不是认为一个人是不可能跑过无数段距离的？一个人可以跑过有限的距离，但是一个人不可能跑过无数段距离。就是说这个有多少路让你跑啊？没有数，你跑吧，没有头。一个人能够跑过无数段距离吗？距离是无数的，永远你前边有距离。人们说对啊，一个人不可能跑过无数段距离。好，智诺说，这都是你们认为的真理哈。就这2个真理往一块一放，你看啊，比如说乌龟在阿基里斯前边10米这一段距离，这10米是不是可以分成无数段距离啊？说是。一个人是不是不能跑过无数段距离？是。所以阿基里斯就永远跑不出这10米，永远追不上乌龟。他说，你们自己的2个真理得出来这么一个可笑的结论，你们去找错去吧，肯定你这个2个真理里头至少有一个是错误的，甚至2个都是错误的。实际上就是2个都是错误的。这个证明这个两个都是错误呢，又有很多证明，很复杂了。我们今天要讲30叛教，我们先不讲这个详细的理论，就是说很多历史古今中外的聪明人都意识到了，我们面前是个梦，是个幻象，是个错觉，是个假象。哎，真相不在这个里头，真相在这个背后，很多人都意识到了。像这个笛卡，这也是近代哲学的祖师爷，是吧？很有名的。他就说，我现在坐在壁炉前看书，很可能就是一个梦。哎，非常明确。他还说，这个梦有可能就是一个恶魔跟我们开的玩笑，他就让我们做了一个梦，让我们以为我们生活在真实当中。好，我们不一个什么康德，就这个康德就说，物自体是不可知的，就是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本身我们是看不到的，永远看不到的，我们看到的不是真实世界。哎，这个越往后到现在，量子力学就直接用科学实验证明了。我先说结论，证明什么？双峰试验就证明客观存在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就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啊，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什么叫客观存在？就是你人看不看，说不说，发现不发现它，它都客观存在，都不变，这样的客观物质根本不存在。哎，具体我们不讲啊，我就告诉你结论。那存在什么呢？他这个双峰试验里头发现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但是呢，我们人的思想可以影响 改变试验结果，就证明我们的人的思想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的心会真实的发生作用。你的想法一变，试验结果就变了。听起来很奇怪，如果大家去看一下双峰试验，就是这样的结论。我用那个量子力学之父普朗克的一个总结，他说，我研究了60多年物理学，告诉你们最后的结论，物质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意识是一切产生一切事物的母体。这个还有很多这个他们科学家的这个类似的话啊，直接量子力学就证明什么呀，就证明精神是真实存在的，意识是一切产生一切事物的母体嘛。哎，心造一切，意识是真实存在的，客观的物质客观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直接证明了佛法的这个最高讲的这个唯识。唯识我们刚才说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心外一切法都是梦境中的幻象，直接证明这个。现在这个在理论物理界在哲学界已经没有问题，所以现在这个就是大量的这个常识性的，你看现在拍了大量的电影，就是梦电影，都是依据这个理论拍出来的。比如说黑客帝国，黑客帝国设计的就是人完全是在梦中的，哎，因为被机器人打败了，机器人让我们人做梦，哎，然后呢他没把全部人类给抓起来，跑了一个飞船，那个飞船上的人任务就是什么呀，就是入我们人的梦，告诉我们说这是梦，你要想从这个梦中醒来，你才能见到真实世界。那个两个导演兄弟俩就是研究透了佛教，那就是一个就是佛教版的这个电影，就是讲佛教的道理。你看跟我刚才讲的佛法大义是不是一样啊，我们在梦中你醒了就能见到世界真相。黑客帝国整个就是他三集后边就不要管他，第一集就把这个道理讲明白了。盗梦空间，盗梦空间是什么主题呢，两口子做梦玩，做梦可以进到第四层梦，哎，你要想回来的时候呢，要从第四层回第三层，它有很多方法，其中一种方法就是什么呢，你在第四层呢自杀，哎，一下梦就中断了，一下就回到第三层。结果回到这个她丈夫认为他们已经回到现实的时候，她夫人认为还在梦中，还差一层，还要自杀一次才能回到现实。这个时候他们就两个就发生了矛盾嘛，然后她夫人就问她老公一句话，你怎么证明现在是现实不是梦，她老公就找不出一个道理一条证据来说服她的夫人，她的夫人就当着她的面从楼上跳下去了。为什么她不能说服，这就是现在理论界公认的，就是说我们面前是梦，很有可能是梦，这个跟现实跟梦是没有一点区别的，你找不出他俩的差别来。这个我们其实也大家都有体验，你在做梦的时候是不是觉得都是完全真实的，哎，你只有醒来之后你再去回想你才知道是梦，但是你在梦里的时候你就认为你就是在真实当中，在梦里的感觉跟现在你所谓真实的感觉完全是一样的，哎，有的人我也经过那个，就是梦里头觉得，哎呀，就快醒吧，快醒吧，哎，醒了，哎呀，高兴的不，终于醒了，醒了呢，待了一会儿，又醒一回才醒到床上。就是在梦里头，你会认为啊，我发现我这不是做梦吗？赶紧醒，哎，醒了，其实还在梦中，哎，大家大概也有这种经验。所以讲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佛法大义啊很简单，但是很难相信，但是呢它是真理，现在不但被古今中外很多高手智者顶尖的哲学家证明过，而且现在是直接被量子力学的实验，不是双峰试验一个啊，什么量子纠缠什么全都证明，这个量子纠缠就证明什么呀， 没有距离。人们认为存在距离是一个错误的感觉。为什么？因为那个粒子，两个互相纠缠的粒子，一个在宇宙的东头，一个在就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最大距离上，只要这个粒子发生变化，那个粒子同时就发生变化，他们之间的这个信息啊是同时的，没有距离。按照我们现在物理学说，最快的速度是光速传播，是吧？那根本就没有速度，没有距离，这个发生变化，那个同时就发生变化，就证明距离是一种幻觉，根本不存在。哎，整个量子力学这个试验很多，整个就证明什么呀？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我们的心可以改变试验的结果。好，这个我们还是围绕今天的题目啊，这是第一步，佛法大义大概介绍了一下。现在讲佛讲这个佛法大义的时候啊，分三个阶段。说梦中法是空，说我们面前是梦，这个呀就要讲两个阶段，因为大家不好相信，所以分两个阶段讲。就是说告诉你这面前是梦啊，不信，不信咱们慢慢来讲。这个呢分两大阶段来讲，这是梦，这是空。然后大家相信了，说这是梦，然后呢佛教给我们从梦中醒来的方法。我这也说一下，从梦中醒来的方法也非常简单。你想一下，你从梦中醒来的经验是不是，你如果做着做着梦，你突然感觉不对，这是不是梦啊？你几秒钟之内就能醒来。我们现在从这个梦中醒来的方法跟这个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呀，就是提醒你清醒意识，告诉你这是梦。你在昨天晚上为什么从梦中醒来了，就是梦里头出现了清醒意识，很快你就醒了。我佛教给我们从这个梦生死长梦醒来的方法一样，就是现在你在这个梦中加上清醒意识。什么清醒意识呢？这是梦，我要从这个梦中醒来，这就是清醒意识。说我现在我相信这是梦了，我要醒来。哎，我怎么还没醒来啊？因为你这个清醒意识力量太小，力量太小，你得加强这个清醒意识，加强它的力量。怎么加强？就是重复讲这个道理，重复讲这个道理。哎，为什么你看和尚在庙里头心经天天背，一切如梦幻泡影，金刚经啊，我们要远离颠倒梦想，我们要到究竟彼岸。为什么老念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这一切都如梦幻泡影，为什么老念这个？就是加强清醒意识的力量，力量达到一个标准的时候就醒了。说达到一个什么标准呢？也很确切，就是你在梦中关于清醒意识的记忆达到了全部记忆的10%的力量，你就从梦中醒来，就证到初地。你继续修行达到20%清醒的力量，你就证到二地。最后达到100%都是清醒意识，没有梦里的颠倒梦想了，没有梦里的那个邪见了，你就圆满成佛。哎，就是要想从梦中醒来，只需要把你全部记忆的10%，10%，从原来认为这是真的这个错误的认识，换成知道它是梦，这是假象，这一切都空，这一切都不存在的清醒意识，换成这个记忆，只要有10%的清醒意识的记忆就醒来了，就是初地。这是佛说梦中是空这个阶段，跟教给我们从梦中醒来的方法，这个呢说了两个阶段。然后大家一开始不信，到后来信了，哎，也开始修行了，然后他必然要问，我从这个梦里醒来，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呀？这就是第三阶段，就是你从梦中醒来之后见到的世界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呀？是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都是一个心， 我们大家的心重合在一起，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讲唯识，这是世界的真相，讲一个阶段。为什么这个真相讲的阶段少呢？因为我们修行啊，真下功夫是在这个从梦中醒来这个阶段，不是那个见到真实。见到真实之后啊，就不用你梦中不用教，说你见了真实之后你再怎么修行啊，到时候你什么真相都见了，不用人教了，直接看着佛心，哎，就直接请教佛就修行了。所以呢，我们梦中凡夫的重点是放在这个梦里怎么醒，所以呢，怎么从梦中醒来，这个方法分两个阶段，这就是三个阶段。好，下边我们来具体讲这三个阶段啊。先说这个，说现前是梦，梦中法都是空，这个呢分两个阶段。分两个阶段怎么讲呢？就是第一个阶段叫小乘，第二个阶段叫大乘。哎，先说小乘法怎么讲。先说这个，就是佛成佛之后啊，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说佛法，人不懂佛法，这谁去找佛呢？不懂佛法谁会去找佛说这个你给我讲讲这个真理吧啊？谁去找呢？有烦恼的人，烦恼重的人，你看那个生活比较幸福的叫富贵难修行，是吧？他那个生活比较顺利的人，他光享福了，他不去修行。这个碰到难题了，哎，解决不了了，他要去找高人呐，请教我怎么解决我这个难关，我怎么这个解决我这个烦恼。所以一开始去找佛的人是什么人呢？是有烦恼让佛给找，我怎么解决这个烦恼，去掉这个烦恼的方法。这些人呢，你要是佛，这些人来了，佛说我给你们讲啊，面前是梦，这个真相是三界唯有心，他是不感兴趣，他是不听的。他说我不是问你什么哲学，问你什么真相，我就是现在就跟一个妇女，她的孩子死了，哎呀，她急呀。有人说你去，这佛在那儿，说佛本事大，你去看看佛能不能给你把孩子救活。哎，她就找佛去了。你这时候给她讲说这是梦什么，她根本听不进去，她就说我孩子，你把我孩子救活。哎，就是解决面前的困难，解决面前的烦恼问题。这个时候呢，你不能给她讲大道理。你得怎么样？就是解决他烦恼。当时佛给这个妇女怎么解决的呢？就说你别着急，你呀，我能救。说你到村里头啊，你去借一个这个药引子。什么药引子呢？就是可能我忘了那个东西了，很简单，就是你借一个小东西，谁家都有。但是呢，你要找一个，你要问呐、啊，这家没死过人，哎，这家的那个东西就行，你拿过来，我就能把你儿子救活。这个妇女一听有办法，高兴了，赶紧就到村里去了。整个村问完了，没有一家没死过人的。回来他就跟说佛呀，他说这村不行，这村哪家都死过人，找不着，你还有没有办法？他实际上走了这一天之后啊，他那个已经非常疲惫了，已经筋疲力尽了，他也顾不上那些了哈。这个时候他也就是说那个激动的心情啊什么也都这个踏实下来了。这个时候佛就跟他说呀，说人呐、啊、就是要死的，哎，没有不死的人。然后就给佛有天眼嘛，就给他说他跟儿子的这个姻缘，为什么这个儿子这么小就去世了，是你前生跟他是什么姻缘，这是果报。哎，正常的给他讲这个姻缘。所以这个一开始来佛这儿的人呢、啊、就是要断烦恼，佛就给他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基本理论，就是从这个大道里头挑出一个一小点理论来。什么理论呢？就是说他没告诉他说这是梦，没告诉他说这一切法都是假的，都是空，没告诉这个。但是他就告诉什么呢？说实际上啊，那个古代的人呢、啊、其实不是古代，现代我们中国是个特殊时期，49年以前，人们都相信人有灵魂，都相信有轮回，都相信有鬼神存在。哎，只是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所以才50年啊，50年。你看现在慢慢大家又恢复了，是吧？你 你不信不行啊，那个湖南怀化叫杨平香，100多个人都知道自己前生是谁，而且你可以证明也前生的父母什么家事情都在，是吧？那个好多电视台都放了，你事实在那放着，你非说啊没有轮回，人没有转世，你是没办法的，是吧？哎，以前的人们古今中外，连一些最原始的非洲部落都相信什么呀，人有灵魂，这个人的身体呢是这个灵魂的一个暂时的房子，一件衣服，几十年这个房子坏了我换一个房子，是吧？我轮回去了，房子可以换，但是他认为这个人的那个灵魂呢是不死不变，那个灵魂是刀砍不死，火烧不死，水淹不死，那是而且永远不变，不管我转成谁，钻到哪个身体里，我还是我，我是不变的，人都相信有这么一个灵魂。然后佛就跟这个一开始的弟子说，我烦恼，你怎么能让我断这个烦恼？佛就说呀，实际上人们说的这个灵魂是不存在的，没有这个东西，哎，你上当了，没有这个灵魂，你找不到这个灵魂，你用天眼用什么你都找不到这个灵魂，不存在这个东西，这是个真理。我们先讲这个为什么是真理，我们就用这个我们刚才讲的真理，梦里头的一切法都不存在，梦里的什么都不存在，人呐、山呐、什么房子呀，都是梦里的嘛，梦里的没真实的存在，所以梦里的人也是不存在的，你不管你想成灵魂想成什么都是不存在的，这是真理。佛只讲这么一点真理，他不说房子没有山没有，这个因为牵扯太大了不好相信，所以佛就跟他说，人呐、那你执着有那个灵魂那是不存在的，你为这个不存在的灵魂去贪名贪利，跟人争名夺利，他说你就是自找烦恼，没有意义。哎，你如果相信没有那个灵魂存在，你不要为他贪嗔痴，你就没有烦恼。结果这些弟子啊一试验，哎，说没有我啊，把我执一放下，果然烦恼就减轻了。阿罗汉最后断了我执，就八风吹不动，哎，就没有烦恼。但是这个时候呢，这是小乘法啊，我们先来看这一句。小乘法是什么呢？先空梦中的人，就是说梦中没有，这个古代人高明啊，不像现代人，这个唯物主义是很傻的，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东西，这绝对是说不通的。精神，人的意识精神是最重要的东西，唯物主义认为这个是虚无缥缈的，不是真实的存在，认为精神是物质的一个副作用，一个附在物质上的一个产生的一个精神作用，物质要是没了精神就没了，这绝对是不对的。哎，现在呢佛给这个要断烦恼的人先空一样，说我们面前这个你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人呢、都知道这个肉体不是我，因为如果肉体是我的话，那就不存在修行，也不存在什么高尚不高尚，无所谓了。你要肉体是我，几十年就完蛋了，那就使劲儿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是不是？因为又没有后续，那干什么也没有果报，没有意义，是吧？哎，古代人不是那样，古代人都认为人有灵魂，这个肉体不是我，哎，肉体烂了，我灵魂仍然在。现在的那个濒死体验也证明这个，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濒死体验，现在世界上已经几千例、几万例都有了，就是。一个人死去之后，就是没有脑电图，没有心电图，没有呼吸，心不跳，就是被判断死亡的人，然后呢又被抢救过来了，问他你整个的这个过程，大家全说的是一致的，就是什么呢？意识从来没有中断，哎，意识从来没有中断，从他离开身体一直到又回到身体，意识从来没有中断过，也就是说你的精神是永在的。呵呵，哎，所以古代的人呢，他就执着我有那个不死不变的灵魂，佛就说这是个错误，梦里头没这个东西，哎，这是小乘法。他断了烦恼之后相信，哎，佛说的这个方法有效啊，证了阿罗汉之后就是八风吹不动，这个你骂他也不着急，你夸他也不这个飘飘然，哎，心境非常的坦然，非常的安详。但是这个时候呢他还不满意， 这个时候就是人的欲望没有止境，他就开始什么说我不嗔不怒了啊，不发火不这个烦恼了，但是这个每天还要吃饭起床还要持戒修行，这个也很麻烦啊，能不能把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呀、啊、哎，佛就对这些提出更高要求的人开始讲大乘法，就是进入第二阶段，说梦里不但没有人，而且没有一切法，就是一切事物，山河大地，我们的这个肉体实际上都是梦中的东西，根本都不存在。所以大小乘的区别就是小乘只讲了一个梦中没有人，大乘说梦中也没有物也没有法，或者用现在的话就是说梦中没有精神，梦中也没有物质，梦中一切法都是假象，都是空的。这就是第二阶段大乘法。这个道理在哪儿讲呢？在般若经里头讲，像我们读的般若心经啊，般若金刚经啊，般若经里头就讲，我们面前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梦中的佛法也是空，你梦中见到的佛的那个32相八十种好的佛像也是梦中的化现的一个假象，梦中一切法都是空，你从梦中醒来才见真实。这就是大乘法的第一阶段，也是全部佛法的第二阶段。这阶段呢，现在我们经常叫中观，中观阶段。哎，中观是讲般若的道理的，一切法空，一切如梦。好，小乘空梦中的人，大乘空梦中的法。这样的话，梦中人法皆空，梦中就是分一个人一个法，是吧？哎，人法皆空，这样呢，这叫大乘的中观法。这个中观法你要是修行，就是读心经读金刚经，你如理思维这个道理，做如梦观，这样的话呢，这个记忆达到10%，你就可以实证空性，从梦中醒来转凡成圣，成为初地菩萨。这是佛法的第二阶段。前两个阶段讲了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面前是梦，一切法空，而且告诉你怎么从梦中醒来，你就加强清醒意识，达到全部记忆的10%，你就从梦中醒来了。这样呢，人们又会问佛一个问题：啊，我相信了这是梦，我也相信我加强清醒意识，就肯定能从梦中醒来。哎，然后他就会问：我醒了，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呀？没有山河大地，没有那梦里都没有，那世界的真有什么呀？佛说，真有的就是现在你那个正在做梦的心，每个人的真相，真的你不是梦里的灵魂，而是你在梦外正在做梦的那个心，那是真实存在的。你如果从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就像观自在菩萨在心经里头表演的一样，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哎，梦没了，你就看见什么呀？所有众生心，哎，每个众生都是一颗心，所有众生心重合在一起，三界为有心，万法为有识，这是世界的真相。这就是第三阶段唯识教法，哎，唯有我们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哎，心外一切法都是心里做的梦，都是不存在的。这就是大乘最高阶段唯识法，就是讲真世界的真相。从梦中醒来的圣者初地菩萨就见到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世界真相，全部佛法就讲完了，再没有假。什么是假象？哎，我们面对的梦里都是假象。什么是真相？三界唯有心，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真相假象就实际上就这俩相，哎，修行方法也讲完了，全部佛法就讲完了。所以佛说，我讲的佛法就分这三个阶段，就告诉你真相是什么。哎，这是梦，真相是三界唯有心。那我怎么从这个梦证到三界唯有心呢？那就是你就在这个梦里头，你老说这是梦，我要醒，就是老在这个梦里头加强清醒意识。哎，这个意识不，那个10%不是指数量，是指力量，哎，能量。你可能如果你学习的好，你深信面前一切如梦幻泡影，你这个心的力量大，你可能这一下子 熏习的那个种子，它那个力量啊就非常大。如果你现在呢说我有点怀疑，说也可能是梦也可能不是梦吧，哎，这个呢就你怀疑说这是不是梦啊，就这个记忆它也是破坏梦的，它也是清醒意识。只要你在梦里头一出现说这是不是梦啊，这就是清醒意识，它就是破坏梦的了。但是呢它这个怎么样啊，力量小，因为它是怀疑，你跟一个说我坚信这是梦那个心理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最后从梦中醒来是你那个整个清醒意识的力量达到一成就可以从梦中醒来。所以说你要是对佛法理解的好啊，你那个可能这个一个小时的熏习就抵那个熏习质量差的。你像现在有很多人读佛经背心经，他会背，哎，他也相信佛说的对，五蕴皆空，我要远离颠倒梦想，话是那么，但是他理解的很不到位，那他熏习的怎么样啊，力量就差，但是也是清醒意识。你看他因为说的是照见五蕴皆空，一切如梦，我要远离颠倒梦想，我要正到彼岸，正到涅槃，是吧？这个彼岸是什么呀，就是醒来，此岸是什么呀，就是梦，你从梦中一醒就到彼岸了。哎，好，这个佛说三世判教就是这样三个阶段，就是告诉你面前是梦，分两个阶段。哎，要断烦恼的人他只给他讲说梦里没有人，哎，他断烦恼了。然后他又问我断了这个粗烦恼，我这个细烦恼啊，这个我还得轮回，我还得这个吃饭，还得跟人打交道，这也很烦恼，哎，这个能不能断？佛就说梦里不但没有人，而且没有法，这就是大乘，哎，人法皆空，五蕴皆空。好，这是讲梦里是空，梦里是这个梦里的法都是空，两个阶段。然后第三个阶段讲什么呢？梦醒了之后见到真相是什么呀？哎，世界上唯有心，唯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三世判教的这个内容我们就清楚了。打个比方，佛法的教育体系分为三个阶段，小乘就像小学说梦里头没有人，中观就像中学说梦里头不但没有人，而且没有法，人法皆空，五蕴皆空，梦里一切法都是空的，这就是中观。般若经你看心经就讲一切是空，是吧？那个金刚经也是一切如梦幻泡影，都是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虚妄相肯定是梦里的相啊。所以般若经只破梦中相，他没讲梦醒了真相是什么，这是中观，是第二阶段。般若经唯识就是大学，就是最后阶段，讲从梦中醒来之后，哎，真相是三界唯有心。好，我看因为正好一个阶段，我们修